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维华。我们来看路德记，上一次我们提到当苦难来临，以利米勒、马伦、基连这一家的三个男人都死了。拿阿米呢，本来打算自己一个人回到伯利恒，在那里呢他就想办法养老，虽然一个人，但是呢这就是他人生的命运，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和打算。不过呢，就在他让两个媳妇回去的过程当中呢，路德却坚持要陪伴他，于是路德就和拿阿米回到了伯利恒。我们说在苦难当中，人愿意对其他的人好，愿意为他们着想，是我们面对苦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帮助。不过呢，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帮助。第一章的结尾22节说，拿尔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个时间看起来不太起眼，非常的巧合，不过这个时间在后面故事的发展当中却是非常的重要。后面我们会读到，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风俗，是在中东各地没有的。以色列有很多和中东的各国相似的风俗文化等等，可是呢这一个风俗是以色列独有的。这是什么风俗呢？就是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容许让这一些穷苦的人在收割的季节当中可以到田里头去捡拾别人收割之后所剩下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拿尔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间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大麦是以色列收割季节的最开始，最早成熟的农作。大麦之后有小麦，之后还有其他的这些杂粮、水果等等。如果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间，因为古代的旅行很难预估天气啦，各式各样的状况等等，很难拿得准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伯利恒。如果他们晚一点回来，他们到田里头去捡食的就会少，他们的生活就会比较有问题。他们如果早回来，还没有开始有作物收成，他们的生活很可能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间正好是要开始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这个时间实在是太完美了。因为这样的缘故，第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里说，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当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那一天早晨，她就对婆婆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这个路德在一大清早来到婆婆面前说，容我往田间去捡拾麦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特别。按理来说，路德呢是外人，伯利恒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所以理论上，路德呢他应该跟婆婆说，我人生地不熟，也许你去吧。或者路德可以说，我人生地不熟，虽然我年轻可以做工，不过呢我需要有一个人为我指路，我需要有一个人跟我介绍，让其他的人可以认识我，说不定帮助我。所以路德也许可以说，婆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呢？可是呢我们发现在这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路德知道旅途上面的辛苦，对婆婆来说呢其实她需要时间休息。路德一大清早说不定也是为了避免婆婆会想要自己去，所以他清早起来他就跟婆婆说，让我去吧。这里头的口气非常的恭敬，容我去，因为他不管去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在拿阿米的权下，他要请求婆婆的允许。路德没有因为自己是陪伴婆婆要照顾婆婆，所以呢他就觉得他不需要 遵守一般的传统和礼节。对她来说，婆婆就是婆婆，婆婆说我可以去，我才能去。所以呢，一早路德来跟拿俄米说，容我去吧。在路德所说的这一段话的第二部分，在翻译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和合本的翻译说，路德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在我们翻译把这一段话从希伯来文翻成中文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因为路德在这里的用字呢，跟标准的希伯来文的文法有一定的出入，跟一般传统希伯来文讲到捡拾麦穗等等的说法都不太一样。如果我们一定要翻，我们就用路德所说的话一个字对一个字翻的话，路德所说的是，我蒙谁的恩，我就在谁身后，在未收割的禾捆当中拾取。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收割是这一排的工人，他们在田里头，他们就一起的往前，每一个人呢好像他们就负责一道的这个农作物，然后一排一字排开来，大家就一起往前。路德在这里他所想的是，我蒙谁的恩，我就在谁的身后。可是在谁的身后怎么会是在还没有收取的禾捆当中呢？如果你是在一个人之后，那只会有那个人已经收成完之后遗落的收成减剩的这些东西，这些呢是让孤儿寡妇穷苦的人来收取的。所以路德所说的，对一个希伯兰来说其实他是很难理解的。如果你在那个人之后，你就是捡拾已经收成之后剩下的。可是路德说的是，我蒙谁的恩，我就在谁的身后。可是呢，是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他要捡拾。路德的希伯来文很特别，也许因为他刚到以色列境内，他的希伯来文讲的还不是非常好，所以拿俄米呢也没有特别去纠正路德在这里所说的，他大概就把他想象成路德开始第一天第二天说希伯来文，有一些地方还讲的不是非常非常的流利顺畅，说不定在文法上面有一些问题，就好像我们也会有一些外国的朋友，他们刚刚开始学讲我们的话，不管是讲中文讲台语，他们有一些时候会讲一些比较奇怪的可能不是我们会说的，但是我们也许知道，因为这些都是外国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语言，他有一些困难是非常合理正常的。也许因为这样，所以拿俄米并没有纠正路德在这里所说的，你怎么会在一个人的身后，又是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呢？还没有收割的禾捆你不可以碰。路德原来在摩押并没有这一个让穷人可以到田里头去捡拾麦穗的这一种风俗，我们不应该太快的假设路德就完全知道以色列的状况。比如说在圣经里头，在申命记规范，在以色列人的田里任何一块田，我们知道的是在收割的人收割之后，所有遗落的这些都是穷人他们可以来捡拾的。可是在申命记里头还有一个规定，就是田的四个角落，这四个角落是收割的人他们不可以碰的。所以我们如果到一个以色列人的田里头，各位，我们会看见的是田地的中央都是收割过的，可是呢四个角落好像没有碰过一样，你到每一块田在四个角落都会有留下来的禾捆在那里，除开田里头收割的部分所遗漏的这些是穷人他们可以捡拾的，还有那四个角落。我们如果不清楚律法规定的，我们到以色列人田里头，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一块田收割都不够干净呢？为什么四个角落都没有碰呢？你得住在那里，在那个文化，在那个律法之下，你才会知道原来这是以色列人的规定。对于路德来说，他大概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他听婆婆说了，也许那一天 他们到了伯利恒之后，他问婆婆说，我们明天开始，我们吃什么呢？我们要如何生活呢？也许婆婆告诉他，我们在以色列境内，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律法的规定，神规定所有的田收割之后，穷人可以去捡食。对路德来说，这个规定太好了，因为他让他和婆婆可以有生存的可能，所以一早他非常兴奋，他就要到田里头去捡食。虽然路德其实并没有真正完全搞清楚整个律法的规定到底是什么，所以他讲的希伯来文有点奇怪。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路德就去了，因为婆婆允许他，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第三节说来到田间，所以呢在这里路德就已经下到一块田，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第三节告诉我们，路德得到婆婆的允许，他就出发，然后呢他就到了一块田。他到了某一块田，他大概就按照他所理解的方式，很可能他就开始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他就开始捡拾他所要的东西了。如果路德真的做这样的事的话，各位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大概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外国人呢怎么这么糟糕，他其实不是在捡拾，他比较像是在偷，说不定呢可以说他是在抢劫。你怎么可以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去拿呢？律法的规定是捡拾之后，收割之后所有剩下来的遗漏的这一些你可以捡，有多少你捡多少，但是呢在还没有收割那个部分理论上是你不可以碰的。第二章第三节和本翻成，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没有被翻译出来，前面其实是说然后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一块田，意思是说路德其实他先去了一块田，然后他已经在那里捡拾麦穗了，之后他才会来到波阿斯的田。我们也知道他到波阿斯的田里头之后，他还没有开始捡拾，为什么呢？因为后面那个监管的仆人告诉我们说，路德呢一直在等，在等波阿斯来。所以路德最合理的状况是他先到了别人的田里头，然后他在那些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他去拿。如果路德做这种事，大概很快他就会被赶走，他会被骂。路德大概被骂被赶的时候呢，他大概心里头也觉得有一点纳闷，说不定他怀疑这些人不喜欢外国人。当我们被骂，当我们被赶，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离开。所以你可以想象路德是到了一块田，接下去呢他到另外一块田，他大概还做一样的事，然后呢他又被骂了，他又被赶了，所以呢他又离开。接下来呢他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头，经过了不晓得几次，但是呢有一些挫折。对路德来说，他心里头也很纳闷，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不是律法有规定可以吗？为什么我这样做他们都不让我呢？为什么他们骂我赶我呢？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里头，接下来镜头转向波阿斯从伯利恒来。波阿斯呢第二章的第五节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为什么在我的田里头有一个女子她站在那里呢？第六节，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尔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她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她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这里故事描写的是路德被赶了，从这块田到那块田，现在他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去跟他们讲，我没有得到允许，所以他们都不让我捡。 所以他到了新的一块田，正好是波阿斯的田里。然后呢，路德说，我应该去问一下。所以路德就跑去跟那个监管的工人工头说，请你容我在这一些收割的人身后，在未收割的禾捆当中，我要捡拾，我要收割麦穗。因为路德的请求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说只能够在收割的人身后捡拾剩下来的，或者你到田的那四个角落你去拿你的，可是呢，你不可以在那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去拿。因为路德的请求很特别，这个监管的这个工头呢说，你这个要求我不能决定，我只不过是一个工人的工头，我管这些收割的工人，你要的这件事情呢，如果主人愿意答应你，你大概可以这样做，不然呢，我没有被授权，你所要的这件事情，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捡拾我们所遗漏的，那没有问题，我可以答应你，但是呢，如果你要在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做任何的事，这都不是我被授权的。所以呢，路德就在收割的禾场当中都有一个地方，他们会搭一个棚子，这个棚子呢是收割的人他们在那里休息，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待的地方。那个呢，在希伯来文里头就称它为一个好像房子一样，这里讲的屋子其实讲的就是那个有棚子搭起来休息遮荫的那个地方。路德需要等，因为监管的工人没有允准他，所以路德就一直在那里等。经文告诉我们说，那一天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第四节。这个正从伯利恒来，不是指路德一到波阿斯的田里头，波阿斯就来了，因为监管的仆人说，他已经从早晨直到如今，他都在，他都在。所以呢，路德已经在那里待了相当一段时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经文又告诉我们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呢？答案是因为波阿斯其实可以不用来，他是一个大财主，他的田里头需要收割，需要收割的工人等等，他已经有负责的工头在那里，这个人呢就会管理所有这些工人，负责收割的事宜，理论上波阿斯不需要来。可是呢，那一天波阿斯正巧他来了，不用来的大财主主人那一天呢却来了，所以对路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如果那一天波阿斯不来，路德很可能等了一天都没有得到允准，他可能那一天一无所获，他可能还站在田里头傻乎乎的在那边等，也许到了日落，到了要回家的时候，他会解释成这一些人都对我没有太多的好感，他们不愿意让我捡，所以他们给我一些各式各样的借口等等。很特别的是那天波阿斯来了，这个监管的仆人呢就把路德这个非常特别的请求告诉了波阿斯，说你知道吗，这个女孩子，那个摩押女子，那个、跟着拿米回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很特别的女孩子，她今天来，她就在那里，她跟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要求，她要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要拾取那些麦穗。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一听就把路德找来跟他说，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头去拾取麦穗。我们知道在律法里头的规范是你不可以拒绝这一些穷人来捡拾，但是呢，你不需要邀请他们留在你的田里头。我们可以想象，在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是比较小气一点的， 他因为没有办法拒绝，因为那是法律的规定，所以呢，他大概只能够接受今天你到我的田里头来，在我收割的这些工人之后，在那边捡食。我没有办法把你赶走，因为那是你的权利，因为那是法律。但是我不需要邀请你来。如果你在我的后面，当我在收割的时候，你跟在后面要捡那一些所有剩下来的时候，我会变得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律法的规定是我不可以回头，我只可以收割一次。如果没有人跟在我后面，当我有一些遗漏或者忘记，刚刚有一个禾捆我忘记弄了，现在因为我后面没有人，我回头去收割去捡食等等，不会有人知道。大概所有人都不会希望我们的背后有一些人，他们要等着我们有遗漏，他们要捡食。所以波阿斯在这里其实他的爱心非常值得佩服。也许有人会说，波阿斯自己是个大财主，第二章第一节，也许因为他是大财主，所以他就特别的慷慨大方。不过如果我们再多想一点，在前一段时间才有非常严重的饥荒，相当的时期，非常长时间的饥荒，没有错，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可是呢，大财主也表示他的家里头有非常多的人要靠他吃饭。如果这个饥荒是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色列境内开始又可以有收成，说不定对于这些财主们来说，他们算得更多更计较，因为他身上背负许许多多的人的责任。没有理由大财主就一定更慷慨大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但是波阿斯因为知道路德，知道拿米的状况，波阿斯在这里做超过律法的规范。波阿斯说，听我说，不要到别人田里头去，你呢就待在这里，常常跟我的使女们在一起。我的仆人，这些收割的工人，他们不管在哪一块田里头收割，既然是我的仆人，他们收割的一定是我的田，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他们不会欺负你。为什么要吩咐仆人呢？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定有这样的状况，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或多或少，这些穷人会被嘲笑，说不定因为他们跟在这些收割的工人的后面，所以呢，他们变得有点讨厌。收割的人说不定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也许我们就收割的慢一点，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不受欢迎，所以他们明天他们会换一块田。说不定有人会冷嘲热讽，说不定有一些人更恶劣一点，用很粗暴的言语或者行为要把他们赶走。波阿斯说，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我吩咐他们，他们不可以欺负你。波阿斯接下来做更是超过律法的规范。波阿斯说，你如果渴了，就到那棚子底下，那里有我的仆人他们所打来的水。第十节告诉我们，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路德如果他之前在其他人的田里头他已经吃过一些苦头，他说不定已经被满被骂被赶被欺负，路德大概都把这一些解释成他们知道我是外国人，他们知道我是外邦人，所以他们对我不太友善。路德说，我是外邦人，如果对别人来说这个外邦人是可以欺负的，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呢？我怎么在你的眼前蒙这样子的恩惠，你顾恤我呢？路德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十一节波阿斯的回答，波阿斯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波阿斯的回答非常有趣，路德想要知道是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波阿斯的回答却是，你做的才真的是好。从你的丈夫死了以后，你呢离开自己成长的环境，熟悉的家乡，到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当中，是为了要照顾婆婆， 你做的才真的是好。愿耶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所帮助你的不值一提，你做的才是好，因为你做的这一些特别特别的感人，愿神照你所当得的加倍的满满的赐福给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值得佩服的榜样，就是这一位有很多责任在身上的波阿斯。他没有因为他的责任，所以他就拒绝行善。他在行善的过程当中，他看到更多别人所做的值得佩服的地方。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故事呢，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吝惜手中行善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可以帮助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的人生可以有一个更新更好的转机。谢谢您的收看，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